好，时间到，那我们就开始今天的主日学。我们先一起到神的面前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在主日的清晨聚集我们，一起来学习你的话语，特别是我们来学习旧约的律法书。主啊，求你的灵与我们同在，开我们的心，开我们的脑，让我们能够从旧约的律法书里边，我们也能够认识你。也知道如何照你的旨意去行，做你的子民。我们这样的祈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先跟大家说一件事哈，特别是针对线上的弟兄姐妹。那根据教会的安排，Zoom 线上参加读经班呢，到5月底就结束了，所以呢。主要的目的呢，是要鼓励大家回到会堂里头来，然后我们一起，在线下，不仅是敬拜，而且主日学也要求大家在线下进行。所以，我们到5月底，这个 Zoom 的线上主日学就要取消。所以，希望大家早做准备，把自己的，预备好，然后我们可以一起在线下，一起来面对面的来读经。好，那我们按照我们的进度呢，今天我们会开始看利未记。大家读到利未记的时候，感觉怎么样？好像是出了埃及记以后，人数就开始减少哈。到利未记，看现场的人好像也在减少。我现在还没看到线上，希望大家还是要，好好的，我们一起来把这个旧约圣经给它读下来。那我们也会努力的争取帮助大家能够把握住，利未记，让我们能够读懂利未记。让我们，因为利未记基本上就是，应该说是圣经里头比较。最难懂的一卷书之一吧。如果我们过了利未记，可能我们这个困难就会小一些。那我们先来一起来看一下读经者的信念。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请。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以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艺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提摩太后书3章16到17节。那我们还有一个读经者的信念呢，是说我们相信圣经呢都是神存全无误的话，也是我们基督徒生活所遵循的准则。那我们做神的子民，我们怎么做呢？我们唯一的一个准则，我们需要遵守的就是，那我们现在我们已经知道了，就是照着神的吩咐去做。那我们怎么知道神的吩咐呢？就在圣经里边。所以呢，当我们读经的时候，神也一定会透过圣经向我们说话。那圣经里边呢，也给我们有许多的应许。如果我们喜爱神的话语，昼夜思想，这个诗篇里面讲哈，谨守遵行，我们就会蒙神的祝福。那这也是我们读经的一个信念，是因为我们有这样的相信。稍微因为利未记不太好读了嘛。然后就给大家讲一下这个我们怎么样读圣经，有一些原则哈。我们在教会网站上有一些资源，如果你读经的时候读不懂的话，你可以到教会网站上的这些资源呢，可以作为你的参考。那教会网站上呢有教导的资源，有主日学的资源，那这里边呢有一些资源就告诉你怎么认识圣经，怎么读圣经。这里边讲到了，心理准备就不说了哈。那个读经的方法，读经的方法呢，这里边就是最大的一个方法，帮助我们能读懂难懂的圣经的方法，就是， 先大后小，就是说你先有一个大的概念，然后你再到里边去看。因为当你如果钻到细节里面去的时候，你就忽略了这个大的画面，你就很难把握住这段这卷书在讲什么。比如就说立碑记，如果你一下子就钻到那些记里边，你很难掌握住，因为你也很难记住。就包括我曾经讲过立碑记，但是你说那五记，你到底能把它一点不错的把它全部都能把它记住，也是很难的。但是呢，如果我们把握住一个大的画面，我们就知道这些记忆是为什么，那我们就可以把握住这个神所要让我们知道的东西。那先大后小的意思呢，就是说你先知道他一个中心的思想是什么，然后你用这个东西呢把这个经文整个的这卷书给它串起来，然后你再去看那些细节，你就心里头有一个方向，就容易读懂。比如说我们看这个整本圣经是在讲救赎，讲神对人的拯救。那神对人的拯救呢，当然我们也说整卷书是在讲耶稣基督，都是指向耶稣基督。那因为神的救赎的方法就是耶稣基督，所以那我们这些人，我们信了主的人，我们是要做什么呢？我们是要做神的子民。所以从律法书开始就在讲做神的子民。那我们看了创世纪，我们读过了创世纪，读过了出埃及记，我们现在有一个什么样的印象呢？就做神的子民要有几件事情呢？第一呢，是认识神，就是你要建立起和神的这种关系，建立起和神的关系以后，你要知道神是怎样的一位神，他有什么心意对我们。那你这就是我们要认识神，认识神以后就知道神对我们的要求，这就是这里面讲到的神对人的吩咐，然后就是照神的吩咐去行。那这就是做神的子民的内容。那我们看前面出埃及记，出埃及记里边神通过十灾把他们从埃及地，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地带出来，那这就是建立神和他子民之间的关系。神说我把你们从埃及地为奴之家带回来归我，这是首先建立了关系。然后你看那里面就讲到了神的心意，神愿意与人同在，然后神要建立让他们造会幕，造会幕的目的就是让他们知道神与人同在。那接下来呢，我们就看到埃及记里面神告诉他们怎么造会幕，怎么献祭，怎么高祭司，怎么建立这个祭司的一种制度，那就是神的吩咐。然后我们再往下看，我们就看到摩西带领着以色列人是怎么按照神的吩咐，按照山上的指示的样式把会幕造起来。这就是让我们看到做神的子民这个过程，也首先认识神，然后知道神的吩咐，然后照神的吩咐去行。那这是整本圣经其实都在讲这个事情。那如果我们这是大的，然后我们再往小一点，就是旧约圣经。旧约圣经呢，就是做神的子民这个过程中，有神救赎人的历史，也有以色列人他们做神子民的这个历史，这些故事。那我们再往小一点，我们来看到摩西五经。摩西五经创世纪就是一个引言，然后出埃及记就告诉我们说怎么认识神，怎么遵守神的命令，就是怎么做神子民。到利未记呢，我们看到利未记它讲到两件事情，一个也是讲到神的命令，然后也讲到认识神。那讲到这两方面，但是它这个就是什么呢？是告诉你做神子民的方法。那我们知道出埃及记的主题经文在19章，对吧？神说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就做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那这是做神子民的主题经文。到利未记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了前面1到10章就是在讲献祭， 讲祭物，然后讲祭司怎么献祭，这些祭是怎么献的。这是什么？这是祭司的国度。然后接下来呢，讲怎么做圣洁的子民。所以你要从这个角度来看，立位记就是出埃及记十九章做神的子民这两句话的一个 detail， 就是前面讲的告诉你说，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那什么叫祭司的国度？祭司都做什么？立位记就告诉我们了。然后呢，立位记也告诉我们说怎么做，什么叫圣洁的国民，怎么做圣洁的国民。那立位记也告诉我们了。所以立位记里边我们就可以看到说神的心意，神的命令帮助我们来认识神。然后接下来神的子民到底如何照着神的这个吩咐去做，到民数记里边就告诉我们说做神子民的这种实际。我们从民数记再到申命记的时候，我们就看到神的吩咐又重新再告诉神的子民一遍，就在他们进迦南地之前。所以我们这样看的时候，你就有一个大的画面。所以你看立位记的时候，立位记就可以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是跟祭司有关的，一部分是跟圣洁有关的。这样的话你在看的时候，我们再详细的看那这些跟祭司有关的，这里边都有些什么内容啊？这样我们就能够有一个方向去看这个，去了解。所以这个原则呢叫做先大后小。所以这个先大后小的原则呢，不仅是我们读律法书我们可以用，我们读新约圣经也同样可以用。就是你有一个总的原则，然后你再具体的看，不要脑袋只想着一些非常具体的问题，这个记忆怎么回事，那个记忆怎么回事，然后记忆和记忆之间，你就钻到里边就很难出来。当然你要说你能把这些细节都记住那是最好，但是你在把握不住这细节的时候呢，你把握住一个大的方向，知道神的旨意是什么。 OK，所以我们来看这个立位记的，所以我们看这个立位记的重要性。所以立位记虽然不太容易懂，但是呢立位记是一本非常重要的书，因为它讲到了什么？因为它讲到了怎么做神的子民。所以到我们到新约的时候，同样是我们信了主了，我们做了基督徒了，我们怎么样可以做一个好的基督徒呢？我们也可以从立位记里面学到许多宝贵的功课。那立位记呢，特别它讲到了献祭的制度。这个献祭的制度呢，就可以帮助我们了解救赎的意义，因为我们耳熟能详的就知道说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赎主，然后耶稣是神的羔羊，是赎罪祭。那你说赎罪祭是什么意思，对吧？什么叫神的羔羊？那这些如果我们把立位记的内容读懂了，我们就很容易理解。OK， 立位记呢也讲到圣洁，圣洁也就是我们常常说一个基督徒信主以后，首先是信主在地位上成圣，然后要过圣洁的生活。那圣洁的生活就是我们的日常的生活中怎么与主同行。那立位记呢也给我们有很多的启发。所以我们可以从这个角度去看立位记里边的内容。那我们来稍微看一下这个祭司的国度和圣洁的国民啊。首先第一段经文呢，我们看这个出埃及记十九章三到六节。那前面神是说你要这样告诉雅各家，晓谕以色列人，然后结尾也说这些话你要告诉以色列人。神告诉什么呢？这就我们说出埃及记的主题，对吧？主题就是做神的子民，做神的子民就是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那首先我们说，首先是认识神，认识神这边就说 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你们都看见了。因为神把他们从埃及地带出来，所以他们首先认识神，他们神是他们的神，神把他们从埃及地救出来，从为奴之家救出来。所以这个，当我们讲十诫的时候，我们说在十诫，在讲十诫之前，颁布十诫之前，神首先是强调了神和以色列人的这种关系。然后呢，就讲到了神的吩咐，这里边说，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那我的话和我的约，就是神对他子民的这个吩咐，就是你要知道神的吩咐，然后呢，你要照着他的旨意去行，照着他的吩咐去行。他说，实在听从我的话，实在遵守我的约，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所以做神的子民，神的要求是要实在听从神的话，实在遵守神的约。所以这个前提，你要知道神的话，你要知道神的约，然后你才能去遵行，对吧？才能听从。所以这是做神的子民出埃及记里边的经文。那我们看新约彼得前书，彼得前书二章第一节是说，所以你们既除去一切的恶毒，就是说你们罪得赦免了，你们得救了，那么要做什么呢？你们来到主前，就要像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做圣洁的祭司。这里不仅提到祭司，也提到圣洁。所以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在神的面前是圣洁的祭司，你要做祭司，你也要圣洁。所以那你说做祭司是什么意思？在旧约的时候，我们看利未记的时候，是有人专门是祭司的职分，他做祭司的工作，但是有剩下那些百姓呢，他们不是祭司。但是到新约的时候，就说我们每个人都是祭司。所以你就知道，如果你想知道这里边的区别，我们再好好读一读希伯来书哈，这个就告诉我们。但是这里边明确的，彼得前书是告诉我们说，我们信主了以后是要做圣洁的祭司。那接下来到第九节，他做了一个对比，说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这个就和出埃及记十九章很像了，对吧？做神的子民是什么？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所以这个利未记重不重要？利未记就讲祭司，讲圣洁。那更为我们熟悉的经文就是罗马书十二章，这个保罗说，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我们一读就过去了，这几个字全认识，当作活祭。什么叫祭？什么是活祭？那我们就，如果我们把利未记弄清楚，我们就知道什么叫活祭，什么叫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所以这个新约和旧约都是一样的，旧约是讲做神的子民，新约我们讲我们是因信称义，我们过圣洁的生活。那在神的旨意里边，对我们的要求都是让我们要做祭司的国度，圣洁的子民。所以这个是做神的子民让我们能够知道的内容。那关于利未记里边，我们可以找到一个比较重要的经文哈，我们把它叫做金句。那这个在十九章的一到二节，这里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耶和华你们的神是圣洁的。所以这是讲到圣洁的国民，为什么要圣洁？因为神是圣洁的，所以到神面前来的人也必须是圣洁。所以做神的子民的一个要求是圣洁。 立位记的主题呢，这里提到两个主题哈，一个主题叫如何亲近神，那就是通过一个献祭的制度，那人可以解决自己的罪，然后可以到神的面前来与神相交。因为在律法书那个时代呢，会幕代表神的同在，人要能够到神的会幕这边来的时候，他要首先要亲近神的时候，他首先要解决自己的罪。那利未记就告诉我们，这里边就那些记就是告诉我的这些方法怎么到神的面前。另外利未记的一个主题呢就是圣洁，所以我们可以说利未记的主题一个是献祭，一个是圣洁。圣洁的目的呢也是为了亲近神，献祭呢也是为了亲近神，所以讲的是神的子民和神的关系怎么建立的问题，这是利未记的主题。那既然讲到前面利未记前面是讲到祭司，讲到了比如说都有什么祭，然后这些祭怎么献，然后祭司做什么，那这些都是和献祭有关的。然后后面的大部分的内容呢讲到的是圣洁，做圣洁的国民。那什么是圣洁呢？那我们说信主以后我们要过成圣的生活，什么是成圣的生活呢？那利未记告诉我们说有两个观念，一个叫做分别为圣。分别为圣在我们看摩西五经的时候，我们就看到分别为圣的意思就是说归耶和华为圣，说这个东西在圣殿里边你用膏油把它膏了，这个东西就变成了圣的了，圣的就归给神了。你可以祭司你把它膏了以后它就是神的祭司，这个祭物你把它膏了以后就变成圣物，这个圣殿里的这些东西你把它膏了以后它就变成了属于神的，叫分别为圣。那么分别为圣的概念呢也可以放到我们新约我们这些神的子民身上，我们就是我们信了耶稣基督，认他为主，他是我们的主了，我们就分别为圣归给神了，这是圣洁的第一个意义。所以我们看即使像哥林多教会里的圣徒存有那么多的问题，但是他仍然是圣徒，因为他是分别为圣归给神了，是属于神的。那么另外圣洁的一个意义呢就是洁净，就是说你在生活中要做一些事情要按照神的吩咐去做啊，这个就是让我们用我们新约的话说，就让我们脱去旧人穿上新人，这叫过圣洁的生活，也就是我们说成圣。那这是圣洁的意义。所以如果我们要到神的面前来，首先我们是要和神建立关系，是要分别为圣归给神的人才能到神的面前。第二呢，我们要有圣洁的生活，那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观念在利未记里边。好，那下面有一些具体的一些背景知识上的问题哈，就比如说像这个有一些时间哈，比如说以色列人他们出埃及的时间是第一年的正月十五日，然后他们到了西乃山呢是第一年的四月十五日，他们建立会幕的出埃及记结束的时候告诉我们哈，是第二年的正月初一日。那么利未记里边民数记里呢提到了当他们从西乃山预备出发的时候是第二年的二月初一日，然后他们离开西乃山进入旷野是第二年的二月二十日。所以我们看到利未记的发生在什么时候呢，是从会幕建立起来到他们出发之前，所以利未记是在基本上是发生在第二年出埃及第二年的一月份，这是一个利未记里边的时间。那我们现在就来看一下利未记的大纲。 其实大纲我们可以就把它分成，就我们可以把主要内容分成两部分啊，一部分就是祭司的国度，一部分就是圣洁的国民。那但是他这个写的时候呢，他并不是按照这个分成来写的，所以他有的时候写在前面，有的时候写在后面会有交叉。但是我们要按照这个章节来看呢，一到十六章是讲到神的面前的，一到七章呢就是讲关于祭物和献祭的这些条例、这些方法，然后八到十章呢就讲高利祭司和献祭，接下来呢十一章到十五章就是讲圣洁，那这个圣洁是跟个人生活有关的圣洁，十六章讲到一个赎罪日，是比较这个是一年一度的为全以色列人献祭的这样一个赎罪日，有这么一个日子，大日子。那十七章以后呢，我们可以把它看作说与神同行，就是过圣洁的生活。那这里边呢讲到了百姓的生活，十七章到二十章，然后呢也讲到了祭司，所以二十一章到二十二章，所以你看他对祭司的要求他又给放到了后面啊。然后也讲到了一些节期，二十三章到二十五章，然后也讲到了敬拜，也讲到了奉献。所以这是利未记的大纲。我们今天复习的内容呢是一到十章。OK， 为什么要有献祭的条例？为什么神要设立祭司的制度？我们刚才已经把这个出埃及记的主题经文我们已经解释一遍了哈。目的就是要让，其实我们稍微知道一下背景，你想想以色列人他们在埃及地的时候他们做什么？他们做奴隶。那做奴隶他们怎么知道做神的子民呢？他们一点概念都没有。所以神把他们带出来的时候呢就一定要教导他们。所以我们看到从出埃及记到利未记都是神在教导他们怎么做神的子民。那从带他们出来的时候让他们知道耶和华是神，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这是反复出现的经文。然后呢在山上指示他们，把所有的怎么造，甚至你要我们如果当然我们读的时候很难读进去哈，但是造会幕的每一个细节神都告诉他，因为你又不告诉他们，他们就不知道怎么做，告诉了他们以后他们就会照着那个去做。那这是出埃及记已经告诉我们会幕，建会幕，现在呢是神告诉他们怎么献祭。那你说其实在这之前我们在创世纪里头看到过献祭的事情，对吧？亚伯拉罕献过燔祭，对吧？雅各也献过燔祭，对吧？但是那个时候他们献的燔祭是怎么献的？他就按照当时的那些习俗献。但是现在呢，神把建了会幕以后，他们怎么献祭，详详细细的设立起来。目的是什么呢？第一，可以通过这些事情来知道神的心意，神愿意与人同在。我们还记得，在西乃山上神的宣告，对吧？我耶和华是有怜悯的神，守约施慈爱的神，对吧？那知道神的心意，然后呢，也知道给人立下一个照着做的榜样，就是你们要怎么行，然后我们来看这个人怎么样照着神的旨意行。这是，所以神要立这个献祭的制度。当然，我们知道这是在旧约，那么如果我们到新约的时候，这些献祭的制度就没有了。为什么？那希伯来书告诉我们说，因为耶稣基督把这些东西全部都代替了。那所以这些事情呢，是耶稣基督的一个预表。那我希伯来书里边就告诉我们说，从祭物不一样了，从祭司不一样了，从献祭的地点也不一样了，从所有的都变了。所以我们说 虽然我们要如果单看旧约呢，他是在讲和神的关系，做神的子民，是救神的救赎。但是如果我们看到他的实际的指向，他的完成，最后是在耶稣基督的身上，所以救赎也是耶稣基督。那这是大的画面。我们可以把一到七章呢看作是耶和华所吩咐的。七章37节这样说哈，这就是燔祭、素祭、赎罪祭、赎愆祭和平安祭的条例，并承接圣职的礼，都是耶和华在西乃山所吩咐摩西的，就是他在西乃旷野吩咐以色列人献供物给耶和华之日所说的。在这里提到几个祭。燔祭、素祭、赎罪祭、赎愆祭、平安祭，五个祭。所以你要是别的记不住，你要记住五种祭，对吧？等一下我们再细看一下那五种祭都是怎么祭。然后他也讲到说承接圣职的礼，那这就是一到七章的内容。然后八章、十章我们就会看到说。他们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行，所以神呢是把旨意告诉耶和华，小谕摩西说，然后摩西就带着这些以色列的百姓，照着神的吩咐去行。那我们看到8到10章里边，绝大多数的地方，他们都照着神的旨意行了。但是我们也看到说，他们也有不照神的旨意行的地方。所以我们，看经文啊。那我们现在就来看这个第一章，五祭之一的第一个祭是燔祭。燔祭呢，这里边有一句话常常出现，所以我们说常常出现的话是比较重要的话，对吧？我们先看比较重要的内容，这句话是什么呢？这句话叫做“是献与耶和华为馨香的火祭”。我们看第九节的后面就说献与当作燔祭献与耶和华为馨香的火祭，然后13节后面这是燔祭是献与耶和华为馨香的火祭，然后再往后面17节这是燔祭是献与耶和华馨香的火祭，这是燔祭。燔祭呢，另外一个名称叫做完全祭。完全祭的意思就是说，当你说我向耶和华献燔祭的时候，这个所有的祭物全部都要烧在坛上，这叫燔祭，叫完全祭。那这个代表什么意思呢？就代表着把自己完全献给神。这个祭物呢，这里边就告诉我们说，祭物呢可以是公牛，可以是公羊，可以是斑鸠或雏鸽。什么意思呢？就是你如果有能力献公牛，你就献公牛为燔祭；如果你没有能力献公牛，你可以献公羊；如果你公羊你也没有能力献，那你可以献斑鸠或雏鸽。就是说，你可以。按照你的能力来表达，你愿意把自己完全献给神的这样的一种祭，叫燔祭。所以，当我们说把自己献上当做活祭的时候，把身体献上当做活祭的时候，指的是你完全献上，完全献上就不分时间，不是说你只有主日献给神，你周间也是献给神。也不分地点，不管你是在教会里边、圣殿里边，你还是在家里边，还是在你工作场所，还是在你的学校，那这叫完全祭。所以，我们可以从这个角度来理解保罗那句话：“献上身体当做活祭。”那这是第一个祭是燔祭。第二个祭呢叫素祭。 我们看素记里边也提到说，是献与耶和华为馨香的活祭。这个我就不读经文了哈，有很多很多处经文，如果你读的时候应该有印象。那么这个素祭呢，又名叫做餐祭。这个馨香的火祭的意思呢，是就刚才那个燔祭也是馨香的火祭，对吧？那馨香的火祭的意思是说你自愿献上的，所以燔祭和素祭都是你自愿献的。那所以和什么有区别呢？就和后面的赎罪祭和赎愆祭不一样。赎罪祭、赎愆祭是你必须献的，但是这个燔祭、素祭这种馨香的火祭呢，是你自愿献的。这个目的呢是纪念神所赐下的养生的物。那它的特别的意义呢是你，它可以是由细面粉，也可以做成无酵饼，也可以用出熟的禾穗。这个什么意思呢？就是把你出熟的献上。这是神所赐的，然后你把这个甘心乐意的献上，这叫素祭。素祭的特点呢，素祭和燔祭的区别呢，就是燔祭是要完全烧在坛上，素祭呢就不用完全烧在坛上，你献面的时候你可以把一把献上，剩下那些面呢就归祭司了，所以它不是完全烧在坛上了。这是素祭。然后第三个祭呢叫做平安祭。这个平安祭也是献与耶和华为馨香的活祭。所以平安祭呢也是自愿献上的。那平安祭呢又叫什么呢？又叫酬恩祭，也叫团契祭。为什么呢？因为平安祭是献祭的人可以吃的。所以这又和素祭和燔祭不一样。燔祭是完全烧在坛上的，素祭呢里边有一部分是可以归给祭司的，那么平安祭呢是按照规定献给神的，比如说血，比如说脂油，那剩下的呢就是可以大家一起来吃，就是献祭的人和祭司都可以吃，那这叫平安祭。所以呢，平安祭呢是向神献上感，或者是你在神面前立下了一个起了一个誓，立了一个愿，然后你来还愿，就可以献这个祭。这个特点就是献祭者可以吃这个祭肉，所以它也叫感恩祭。所以一个人他要感谢神，他应该献什么祭？
平安祭，
平安祭，平安，因为平安祭是人可以吃的，所以他可以在神的面前，大家一起来欢喜快乐。OK， 那第四个祭呢，叫赎罪祭，赎罪祭又叫做洁净祭。这个就他这个。你看讲到赎罪祭的时候，他就没有说这是献于耶和华的馨香的火祭，就没有了。但他有什么呢？他有必蒙赦免，一直出现必蒙赦免，必蒙赦免，必蒙赦免，就是什么，你做了得罪神的事情。他这里提到了几种哈，一种就是说你，我们看一下第四章第一节，说你小谕以色列人说，若有人在耶和华所吩咐不可行的什么事上误犯了一件，这是人误犯了耶和华所吩咐不可行的，你行了，那很明显你得罪神了，对吧？或者是受膏的祭司犯罪，然后就应该献赎罪祭。所以这是赎罪祭呢，是一个必献的祭，因为你得罪了神，你就必须献。献了以后就必蒙赦免， 就是你这个罪就得赦免。所以当我们讲到耶稣基督是我们的赎罪祭的时候，我们就可以从这个角度来想，赎罪祭是什么意思。赎罪祭就是说我们得罪了神，我们破坏了和神的关系，那我们和神没有关系，我们是活在罪中的人的时候，因着耶稣基督我们就可以罪得赦免。那这就是赎罪祭的意思。所以赎罪祭又名也叫洁净祭。这个祭物啊，赎罪祭的祭物呢就讲的更详细。为什么呢？因为他这里讲到说哈，如果祭司犯罪，或者是为全体会众来献祭的话，献赎罪祭的话，是要献一只公牛犊。然后一只，如果是官长献赎罪祭呢，官长要献一只公羊。如果百姓献赎罪祭呢，百姓可以献一只母羊。那接下来呢，说有穷人。穷人如果要是，对穷人怎么办呢？穷人可以献两只斑鸠或两只雏鸽。就是说你也不至于说你得罪了神，然后你没有钱，你献不起祭，然后你就得不到神的赦免。那么更穷的人，连斑鸠和雏鸽都献不出来的呢，你可以献面粉。你总会有点面粉吧，你得过日子，你要吃饭嘛。那所以这个赎罪祭的祭物就有很多种，人人都可以到神的面前来献上赎罪祭，蒙神的赦免。那这是赎罪祭的特点，就是可以蒙神赦免。那接下来第五个祭叫做赎愆祭。赎愆祭呢也叫修复祭。那赎愆祭它也是一个必献的祭，然后献了以后呢，也是可以得到赦免。那赎愆祭和赎罪祭的区别在哪儿呢？就是赎愆祭呢，你除了认罪以外，你还要做出赔偿。就是说，很多时候呢，是你和人之间的关系得罪了神，没按照神的吩咐去行。那你除了在神的面前献上这个赎愆祭以外呢？罪得赦免以外呢，你还要对人进行民事赔偿。所以这里提到说，除了向神以外，还要赔偿对人的亏欠。那不仅恢复和神的关系，也恢复和人的关系。所以这个是五种祭。所以我们在新约里头看到，如果一个人欺诈了别人或者抢了别人的东西，如果按照旧约的律法，他会献什么祭？他会献赎愆祭，然后他会赔偿。我们如果记得新约里面有一个人叫撒该，一个税吏长，对吧？他悔改的时候他就跟人说，如果有人我欺诈了哪吒了谁，我就赔他多少多少。那这个根据就是从这个律法旧约的律法里边来，就这里边是说赔偿是照着原价再加上五分之一，赔偿受害人的损失，不是你赔偿照原价赔偿就可以了。好，那现在我们看了五种祭，对吧？赎罪祭，前三种是献给耶和华馨香的火祭，是自愿献的，是燔祭、素祭、平安祭，然后接下来两种是必献的祭，是赎罪祭和赎愆祭。接下来到第六章呢，就讲到说，那你现在他说祭物这几种祭我们知道了，那祭这些祭都怎么献呢？那就是要由祭司来献。那祭司他就详细的规定了祭司来怎么献。祭司怎么履行祭司的职责？祭司到底要做什么？那这里边呢，其实讲到了，祭司如何献燔祭。简单的说呢，其实这个如何献燔祭呢，在讲燔祭的时候，其实也讲过，比如说公这个 谁来，比如说献燔祭，你献个公牛，那个公牛谁来杀这个公牛呢？这个祭怎么献呢？是献祭的人自己把这个祭物杀掉，然后祭司来做什么呢？祭司把这个血，把这些脂油，然后把这些肉，把这些祭物烧掉，那这是祭司。所以献祭这个过程呢，有献祭人本人的参与，也有祭司的参与。那这个第六章开始呢，就讲说祭司在这个过程中要做些什么事情。这里边在献燔祭的时候呢，他提到了几件事情啊。一个呢，就是讲到说祭坛上的火要常常烧着。那这里边一个属灵的意义，这里边这个火是要一直烧着的，就表示说对神的奉献是不停止的。然后这里也提到一些细节，比如说提到说那个祭坛你献了那么多的祭，那祭坛肯定很快就堆满了灰，对吧？那祭司呢要把这些灰收走，要倒到外面去。那他这里特别提到说收灰的时候呢，要穿上礼服去收灰。那这就表示说你献祭嘛，献给神的，所以你到神的面前来的时候呢，你要圣洁。然后你把灰倒到外面去的时候呢，这个礼服还要脱下来，就是外面呢，会幕的外面是世界，是世俗的，就有不可沾染世俗，所以你倒灰倒在营外的时候呢，你不能穿着礼服到外面去，就是你到神的面前来，你要穿着礼服，你要进到世俗里面去的时候，你就不能穿礼服。这是对祭司献祭的过程中，这个衣服穿什么衣服要求。其实这里也提到说，坛上的火要常常烧，然后，坛上也有，坛上的火不可熄灭。那这里边讲的，其实讲的非常详细了。那我们也知道，我们之所以觉得困难，就是怎么讲的这么细呢？讲完了我们也记不住。其实到现在我们也没有这里面讲的献祭这个制度了，对吧？所以我们可能觉得说，哎，这没啥意思，所以读起来可能也没有太大兴趣。但是这里边，如果不讲这么详细，他们当时的人就是不知道怎么做。但是我们在后面我们看到，即使讲了这么详细，还会有人做错。所以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就是耶和华的吩咐，你一定要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知道神告诉我们要做什么。你如果不清楚，你就会做错，你做错以后就会有做错的后果。那我们后面就会看到，不照耶和华的吩咐去行是什么后果。第六章也讲到说献素祭的过程中是怎么献的。那这里特别提到关于素祭的问题啊，素祭就是说，你先献上一份素祭里边，我们刚才不说了吗？素祭不用全部都烧在坛上，所以献素祭的时候献上一部分给神，然后剩下那一部分呢就归祭司就可以吃。那么这个吃的时候呢，就是只可以在圣所吃。祭司在圣所呢，它代表神，代表神悦纳人的献祭。那我们这个素祭是这样哈，就是我们看赎罪祭的时候，等一下经文里还讲到献赎罪，就是当人个人向神献赎罪祭的时候，那这个血要洒在祭坛上，然后脂油要烧。那这个你献赎罪祭这个祭肉呢，是祭司要吃，祭司吃这个祭肉什么意思呢？就是代表神悦纳了你所献的这个赎罪祭。所以这个等一下我们看到第十章的时候专门讲到有一段经文讲到这个吃赎罪祭这个祭肉的问题。那然后这里提到有一个经文哈，其实提到说摸这些祭物的都要成圣。那这个意思呢，他 并不是说这些祭物本身有成圣的功能。那好了，那我们到圣殿里，我们到圣殿里面去献祭，献完祭这个祭物我们就摸一摸，我们就成圣了。他不是这个意思啊，他是说那摸这些圣物的必须是分别为圣的人，所以这个是指的只有祭司才可以做的一些事情。这里也提到祭司自己献祭的问题，然后祭司自己所献的素祭必须全部烧掉，不可以吃，为什么？因为别人献的，祭司是代表神悦纳人的献祭，然后祭司可以吃，但是祭司自己献的，他不能代表说自己是悦纳他，所以这个里面就特别提到说，祭司自己所献的素祭自己不可以吃。后面也提到说，祭司给自己献的赎罪祭的时候呢，这个血要洒在会幕的里边，那血要洒在会幕的里边的时候，祭司也不可以吃他给自己献的赎罪祭的这个祭肉，为什么呢？他不可以悦纳，代表神悦纳他自己，他可以代表神悦纳神百姓献的赎罪祭。这里边还是有一些细节上，如果你要是想细节上还是有区别的，但是我们可能不用去把细节弄得那么详细啊。但是你要都知道这些细节的区别就更好了。但是我们重点是要知道说这些献祭的制度是为了什么就可以。然后祭司如何献赎罪祭啊？对，刚才这个就在这里边哈。赎罪祭的那些祭肉，说这是至圣的，那个表示呢，这是属神的。然后祭司呢，可以代表神，在圣所里面吃这些祭肉，赎罪祭的肉。是，那他代表。他的意思就是神悦纳了你的赎罪祭，所以你的罪呢就必蒙赦免。但是如果这个祭牲的血带到会幕里边去的时候，那肉就不可以吃。那么什么情况下这个赎罪祭的肉祭司不可以吃呢？什么情况下这个血要洒在会幕里边呢？就有两种情况，一种就是祭司为自己赎罪，那血要洒在会幕里边。所以祭司为自己赎罪的这个赎罪祭的肉祭司不可以吃。另外一个呢是祭司为全体会众献的赎罪祭。这个也包括了祭司的自己，因为全体会众嘛。所以这个血也要洒在会幕里面，所以祭司也不可以吃这个祭肉。这是献赎罪祭的方法。赎愆祭呢是一样的。平安祭，平安祭的特点就是说，就是献祭者也可以吃的祭，所以平安祭是欢乐的祭，可以在神的面前吃喝快乐，是第七章。那第八章呢，就讲的是，祭司的就职礼。其实我们如果看这个出埃及记29章里边，他就讲了，说你建了会幕以后，做给那个祭司的衣服怎么做，做完了以后，祭司怎么去担当祭司的职任，在出埃及记里边讲，告诉摩西应该如何做。那这个现在呢，第八章呢，就是祭司的就职礼，就是摩西去照着神所吩咐他的去做这件事情。所以这里边的重点，你就会看到反复的出现的句子是什么呢？是都是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就完全按照出埃及记里边的规定，那边怎么讲这边就怎么做，非常详细的做法，几乎是一样的内容。那这个重点就是说， 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所以摩西是照着神的吩咐去做了。那这个借着这个西柚之礼呢，亚伦和他的四个儿子就正式的成为了祭司。那这个但是在没有祭司之前呢，是摩西代替临时代替祭司的职任去给他们行了这个礼，比如膏他们呢，帮他们献祭啊。那这个做完了这个礼以后，这个亚伦和他四个儿子的祭司和大祭司的职任就正式成立了。那再献祭的时候，就是由亚伦和他的儿子来执行祭司的这个职分。这个献这个都是什么祭哈，我就不详细的看了。然后这个我们看这个过程，整个这个过程，不管是怎么洁净，怎么穿礼服，怎么高抹这个帐幕、祭坛和器具，让他们分别为圣，然后怎么高亚伦大祭司，然后摩西怎么献祭，然后这些祭司他们怎么吃的这些祭物，献了这个过程是几天，都献什么，每天献什么，完全都是按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去做的。这个反复出现这句话。那么这里边呢，让我们看到说有一个顺序哈。亚伦担任了大祭司以后，他也是要献祭。献祭呢，他首先是献上赎罪祭，为自己赎罪。然后呢，他献上燔祭，表明愿意完全献给神。然后他献平安祭，表明大家与人同乐，与大家一起欢乐。那这个其实也代表着我们和神的做神子民这个过程。首先呢，我们要与神和好，就是我们要罪得赦免，我们才能进到神的恩典中。然后我们要过得胜的生活，然后我们会以神为乐。首先是罪得赦免，然后与神相合，然后以神为乐。那这个献祭的时候呢，它也是按照这个顺序来，先献赎罪祭，再献，然后献燔祭，然后献平安祭。就像我们看罗马书，它也是讲我们先因信称义，然后我们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然后我们以神为乐，过得胜的生活。然后就第十章就出现了一件什么事情呢？叫做是耶和华没有吩咐他们的，这个就是所谓的献燔火事件。亚伦的两个儿子他们献了燔火，所以得罪了神，被神击杀。这个我们就没有时间讲了，我们可能下一次再讲。我们今天呢就到这儿，我们先来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啊，虽然时间很久远，但是借着律法书，借着摩西五经啊，让我们看到神你在我们身上的旨意。你愿意救赎我们，让我们成为属神的子民，你也愿意让我们成为祭司的国度，成为圣洁的国民。这一切都是要我们能够照你的吩咐去行，照你的旨意去行。主，我们感谢你赐下宝贵的救恩给我们，让我们可以因着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的救赎，我们成为属神的子民。我们也感谢主你赐下圣灵给我们，让我们可以在圣灵的引导下，我们过得胜的生活，成为神你荣耀的彰显。我们愿主的名得到荣耀，也求主带领我们能够过得胜的生活特别求主祝福我们下面敬拜的时间，让我们在神的殿中与民同乐，让我们一起承受神的恩典。我们这样的祈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